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是8月11号，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两党议员提法案替阿富汗人成为永久公民开路。美副国务卿指中共将会持续对台施压，危机未解除。美国将会援助$89,000,000协助乌克兰拆除俄军地雷。乌克兰核电公司表示，俄罗斯想连结最大核电厂到克里米亚。美国税局计划请87,000执法员工，引发争议。约翰逊获威斯康辛州国会参议员党内提名。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国会两党议员星期二宣布，他们将会在两院推出一项跨党派法案，目的是为成千上万撤离到美国处于暂时移民身份的阿富汗人建立一条成为美国公民的途径。这项法案同时亦都扩大特殊移民签证的申请资格，除了原本提供给为美国政府工作的阿富汗人之外，亦都扩大到同美军一起作战的突击队员和空军人员，和在特别反恐部队服务的女性。众议院法案共同发起人民主党籍议员布鲁姆诺尔和共和党籍的迈耶在声明中说，我们必须遵守承诺，提供安全合法的避难所给那些曾经甘愿冒生命危险去支持美国在阿富汗任务的人。另一方面，包括共和党籍参议员格雷厄姆在内等三名共和党议员亦都加入多数民主党人，在两党势均力敌的参议院里面推出一项同阿富汗调整法案相同版本的法案，并且准许阿富汗人提交额外的备审资料来申请永久合法身份。鉴于中共当局目前仍然持续在台湾周围军事演习，正在在澳洲访问的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提到，中国内部正在经历一场艰难时刻。他认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持续对台湾施压，因此台海危机还未解除。谢尔曼提到，习近平将会参加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们认为会在10月份召开。据谢尔曼接受《悉尼晨风报》和《世纪报》访问的时候强调，北京并没有成功封锁台湾。他表示，我不认为我们全面面临禁运的状态，虽然他们阻挡出入口台湾的一些商品，但是还未切断所有渠道，因为他们也都需要这段关系，那对双方经济都很重要。谢尔曼指出，包括七大工业国集团、东南亚国家联盟和根据美日澳发表的三方声明，各国政府都呼吁北京停止军事演习。他强调世界正在发声，因此他希望中共当局和习近平都可以了解到，国际社会不会觉得升级紧张局势是一个什么好的举动。根据国务院星期二宣布，华盛顿将会提供$89,000,000给乌克兰，用来拆除俄罗斯军队布置的地雷。基辅当局先前估计，俄军已经在乌克兰多达1,600,000公顷的土地布置了地雷。这笔经费将会资助100个拆除地雷小组，以及提供更多训练给乌克兰人从事这种危险工作。国务院在声明中说，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非法无理的进一步侵略，已经在乌克兰大片土地上布置地雷、未爆弹药和简单的爆炸装置。这些爆炸性危险品令人难以进入肥沃的农田，延误重建工作，亦都妨碍流离失所的民众返回家园，并且持续导致无辜的乌克兰平民百姓被杀害。官员还表示， 俄罗斯军队撤离之前设置的简单地雷，隐藏在粮食设施、车厢、洗衣机、门口、医院、病床，甚至是战斗死亡的尸体上面。这些官员举例，在基辅西边有几百名平民被俄军屠杀的布查镇，一个家庭在十岁大的女的钢琴里面发现一枚炸弹。根据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星期二警告，占领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核电厂的俄罗斯部队正准备将电厂连接到俄罗斯2014年吞并的克里米亚电网，此举将会令这座核电厂受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厂是欧洲最大的核电厂，在俄罗斯今年2月底入侵乌克兰的初期就被俄军占领到现在。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负责人柯廷在接受乌克兰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在扎波罗热核电厂的俄军正执行俄罗斯国营核子企业的计划，目的是将这座发电厂连接到克里米亚电网。如果要这样做的话，首先就必须要破坏电厂连接到乌克兰能源系统的电源线。他指出，由8月7号到9号，俄军已经破坏了三条电源线，目前这座发电厂只是靠一条生产线运作，这相当危险。柯廷警告说，当最后一条生产线切断连结的时候，核电厂将会由柴油发电机供电，届时一切都取决于这些发电机的可靠程度和燃料的库存。据多家媒体预测，现任威斯康辛州国会参议员约翰逊将会在星期二的初选赢得共和党提名，并且在11月面对民主党的挑战者副州长巴恩斯。在目前的初选，威斯康辛州是最受关注的州份之一，川普曾经在2016年以微弱的优势赢得了威斯康辛州，但是之后拜登2022年又在该州胜出，而共和党的约翰逊和民主党巴恩斯之间的竞争将会是2022年最被密切关注的选战。民主党将这场选举视为反转共和党参议院席位的机会，并且已经成为他们的首要目标之一。他们同时亦都在威斯康辛州投入大量的资源，急于将这位强硬的共和党人赶落台。之前民主党在该州党内的初选一度陷入混战，但是最近几个星期发生变化，四名热门候选人之中的三个人停止竞选活动，转而支持副州长巴恩斯，而共和党的约翰逊就是寻求连任第三个任期。而另一方面，共和党的州长提名人选情亦都相当胶着。据 CNN 预测，川普支持的米歇尔斯能够获得党内州长提名。
布林肯结束南非访问，南非赞美国没有要求他选边站。美国非洲司令部新任司令就职，奥斯丁说抗衡中俄在非洲影响力。美参议院通过支持芬兰瑞典入北约，拜登签署批准文件。韩美下个礼拜危机管理演习，22号起启动越支自由互盾联演。美众院外交领袖说，想改变现状的只有北京。白宫承认拜登复阳转阴后仍有后遗症。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二上午会见了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双方进行了短暂的会谈。美联社说，双方就俄乌战争交换了看法，没有掩盖分歧。布林肯礼拜一在比勒陀利亚和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潘多尔共同见记者的时候，对北京上个礼拜宣布终止与华盛顿一系列的合作渠道表示关切。他特别提到，中国停止与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对非洲国家的影响尤其大。布林肯正在非洲地区推进拜登政府新制定的美国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战略，谋求与南非和其他非洲国家一起应对气候变化、贸易、 卫生和粮食供应不足等问题。他说美国不要求非洲国家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站。南非的潘多尔部长在记者会上证实布林肯国务卿没有要求南非这样做。布林肯8月7号抵达南非最大的城市约翰内斯堡，在南非停留两日半，这是他为期一个礼拜的非洲之旅的第一站，之后还将访问刚果和卢旺达。美国非洲司令部9号新官上任，由今个月刚刚晋升的海军陆战队上将兰利出任非洲司令部司令。美国非洲司令部在位于德国斯图加特的总部举行交接仪式，新任司令将由海军陆战队上将兰利接任。卸任司令陆军上将汤森在仪式上示警说，美国承担不起忽视非洲，非洲大陆充满潜力亦充满挑战，目前正处于一个历史的交叉路口。汤森还就在非洲那些无人治理地带猖獗发展的恐怖组织发出警告。主持仪式的国防部长奥斯丁表示，在美国目前受到的各项紧迫威胁中，非洲位于最前线。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努力加速他们对非洲的控制权。奥斯丁指出，中共正在非洲扩大他的军事足迹，找机会在非洲建立基地，破坏美国和非洲人民、政府与军队的关系。奥斯丁亦提到，俄罗斯正在兜售廉价武器并支持雇佣军。这个提醒大家，莫斯科意图散播混乱并威胁国际秩序。这个危害远超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行为。在美国联邦参议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同意芬兰和瑞典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后，拜登总统9号签署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文件。这个是美国批准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最后一步。参议院3号以95票同意、1票反对通过支持正式签署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文件，轻易超越参议院通过此案所需要的2/3多数的67票。北约30个盟邦上个月签署芬兰和瑞典加入议定书，令到两国在成员同意下加入这个以美国为首的核武军事联盟。芬兰和瑞典将能够参与北约会议并获得更多的情报资讯，但未纳入北约第五条款保护。第五条款明定对一成员国发动攻击等同对全体成员国发动攻击。加入北约需要获得所有30个成员国国会批准才可以获得北约条款的保护。虽然加拿大、德国和意大利等一些北约盟国已经批准，但是整个批准程序恐怕需要一年的时间。韩国和美国将开始启动联合演习。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军方消息人士透露，韩美两军在8月16号起将实施为期4日的危机管理演习。这个演习为假设韩半岛出现战争等危机迹象的情况，韩美熟练掌握以政治、外交手段予以应对的步骤。报道指出，在危机管理演习结束之后，两军亦将从22号起启动月之自由护盾联合演习。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分别是5日和4日。今次联合演习将由韩军四星军衔将军负责指挥未来联军司令部，评估移交作战指挥权所需的全面作战能力。据指，今次联合演习将同韩国自2019年来另行实施的月之演习合并，为提升总体作战执行能力。韩国国防部亦将在今次演习中假设国际纠纷、基础设施安全威胁等各种模拟场景，包括拆除核电站简易爆炸装置、应对半导体工厂火灾及银行系统瘫痪等。另外，两军亦将假设机场遭到恐袭、民间和军用设施遭无人机袭击、公众聚集设施重建的情况等进行演习。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米克斯9号表示，议长佩洛西率团访问台湾和以往的国会代表团出访并无区别， 想要改变现状的只有北京一方。米克斯仲说，中共连日来的军事动作主要目的是要恐吓。他预计北京的军事动作未来将日益频发。中共国务院国台办和新闻办10号发表《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重申不会放弃对台动武，扬言要除去民进党当局，并抨击美国图谋以台制华。上个礼拜，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引发北京的强烈反弹。中共军队随后一连几日在贴近台湾的四周举行实战化演习。美国坚称佩洛西此行并未改变一中政策，北京毫无理由采取过激行动。台湾陆委会较早前说，两岸距离已经渐行渐远，这个完全是中共决策当局错误政策及误判形势所致。最新的民调显示，多数台湾人不希望同中国大陆统一，并希望台海关系保持现状。拜登总统连续两日对 COVID-19 检测呈阳性，7号结束第二度隔离。不过他9号在白宫签署芯片法案的时候仍然不时有轻咳，演讲过程当中还用纸巾抹鼻涕，引发关注。79岁的拜登7月21号确诊，连续服用5日辉瑞口服药 Paxlovid 之后26号检测转阴性，结束5日的隔离。不过出现反弹现象，筛检呈阴性4日之后在30号再次转阳。在接连检测呈阳性近一个礼拜之后，8月7号检测连续第二日呈阴性，得以解除隔离。白宫新闻秘书尚皮耶指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后遗症。他说，拜登在确诊前就患有鼻炎，他有用吸入器，偶尔会用。美国有越来越多个案显示，病患在连续5日服用 Paxlovid 之后，发烧等症状消失，采检疫情阴性。但是结束疗程没几日，症状又会卷土重来，再次由阴转阳。目前研究人员正进一步了解是否需要加重剂量或延长疗程。
大家好，我是钟家慧。首先是新闻提要。南韩外长会晤王毅，驻韩美国军机出动台海。缅甸驻华大使突然逝世，驻华大使成高危职业。秦皇岛海陆空管控级别超过围堵台湾。讨好中共会更糟，印度从台湾学到三件事。立陶宛外长称，台湾不可成为第二个乌克兰。全球谷歌搜寻罕见暂停中断。以下详细内容。近期南韩政府应对中共，似乎正运用一边手软一边手硬的双管齐下策略。8月8号，南韩外交部长朴振启程前往山东，展开就任以来首次访问中国，预计除了针对北韩核武、半导体供应链稳定等国防和经济议题交换意见之外，呼吁中方解除限韩令亦是一个主要话题。韩联社报道，朴振9号下午在青岛市古城君澜度假酒店同中共外长王毅进行小规模的韩中外长会谈，之后是韩中双方的扩大会谈。朴振在出国前曾经向媒体透露，这次会谈将同王毅针对北韩无核化、稳定半导体供应链等国防安全和经济议题进行深度讨论，从南韩总体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向中方传达我国在国内议题上所坚持的立场。目前南韩仍然受到北京当局所实施的限韩令制裁影响，因此朴振打算向王毅呼吁应该适时解除限韩令，令南韩的影视文化产业再度向中国出口。而会谈是否涉及美、韩、日、台组成的晶片四方联盟 Chip4 以及驻南韩美军萨德系统，即终端高空防御飞弹等敏感议题，外界都在高度关注之中。而与此同时，中共外交部要求尹石月政府遵守民在人时期萨德三不的承诺， 包括不加入美国主导的飞弹防御系统，不追加部署萨登，不推动加入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却受到韩方的否定。南韩驻华大使馆高级官员表示，咁唔算系韩方所做嘅承诺。不仅如此，据南韩媒体报道，针对共军喺台海周边嘅实弹军演，一架外号蛟龙夫人 （Dragon Lady） 嘅 U-2 高空侦察机，亦从南韩驻美军嗰度被派出。军方消息人士推测，极可能系飞往台湾海峡进行侦察任务。报道指出，U-2 侦察机可以在20公里高空监测150余公里以外的目标，过去是用于监测北韩，2020年之后亦积极用于牵制中共。2020年中共国防部就曾经抗议美军 U-2 闯入共军正进行实弹演习的北部战区禁飞区。这次 U-2 被派遣出动侦察台海状态，专家预期未来 U-2 出动到台湾海峡和南海的行动，将随着美中竞争和矛盾的加剧而变得更为频繁。驻南韩美军空军战斗机的战斗力包括70多架 F-16 战斗机和20多架 A-10 攻击机，在紧急的情况之下亦可能投入解决台湾海峡危机。据外交消息人士透露，缅甸驻中国大使苗丹佩8月7号在云南去世，随后官方亦证实了这个消息。据悉，苗丹佩已经是过去一年内第四位在中国大陆离世的外交大使，因此他的突然去世亦引起外界的遐想。根据缅甸驻华大使馆官网消息，苗丹佩在2019年11月开始出任缅甸驻华大使，近日曾经到访云南，分别同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宇波、同德宏州委副书记、临沧市委副书记、同宝山市委书记等中共官员会面。8月4号，苗丹佩在同黄宇波会谈时仲表示，中缅两国保持了长期友好关系，仲将中方称为同胞兄弟，希望同云南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有关重要共识。但冇想到，随后却传出苗丹佩在从云南昆明返回北京途中突然去世。苗丹佩最后一次公开现身是8月6号在云南。苗丹佩的死因可能是心脏病发。过去一年，另外有三位外国大使相继在中国辞世，包括54岁的德国大使贺岩 Jan Hacker， 去年9月派驻北京不到两个礼拜就去世。65岁的乌克兰大使卡梅舍夫 Serhii Kamashev 今年2月过世，生前仲曾经到北京冬奥比赛场馆。74岁的菲律宾大使罗马纳 Jose Santiago Romana 4月在安徽省检疫隔离期间去世。这次苗丹佩的突然去世，外界存在不少质疑，网友留言说，刚好有心脏病，不会是又被心脏病了吧，反正死因随便开，绝对同中共同病毒无关就是啦。是知道乜嘢秘密被灭口吗？有消息指，中共政治局常委都已经聚集在秦皇岛北戴河召开秘密会议，而秦皇岛对海陆空的管控亦进一步升级。有人形容佢的管控级别远超于对台湾岛的围岛。从7月31号中共政治局常委集体参加建军节招待会之后，七常委已经隐身8日，近日佩洛西访台、中共环台实弹军演、对美反制等引发全球关注的消息满天飞时，既不见中共政治局表态，常委亦没登上中共党媒头条，外界猜测中共高层北戴河会议可能已经悄悄举行。而7月1号到8月31号是当局为秦皇岛划分的严格管控期，一切单位和个人在秦皇岛市的空域内用无人机和穿越机等展开民航、科研、宣传、商业、娱乐、比赛、航拍等活动都被禁止。有当地网友透露，连放风筝都被禁了。官媒仲报道，这段时间秦皇岛海域内禁止任何私人出海装置出海，是指长度少于5米，用于个人游览观光、 休闲娱乐等非生产经营活动的摩托艇和快艇等。网友反映，目前去秦皇岛要先做一次核酸才能够上高速，结果造成前往秦皇岛北大河的高速路大塞车。有网友嘲讽，目前中共对台湾岛的围堵都没有对秦皇岛的管控级别高，中共围台军演亦就是划分了几个实弹射击区域，台湾的船只仍然通过其他海域自由通行，台湾普通的民用航班甚至军用飞机亦正常起降。而秦皇岛目前是将海陆空全面封锁，众所周知，每年七月和八月中共高层和元老在北大河举行闭门会议，外界相信所有的防范升级都是为了保住他们的命。另有观察认为，这次北大河会议不得不面对前所未有的三大难题，一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任期，二是接班人的选定，这两个难题亦导致了第三个难题，即卸任中共领导人如何继续保持影响力。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一事已经成为国际焦点，中共的反应亦令作为邻国的印度看在眼里。印度国际问题专家日前发表评论文章，点出了印度在佩洛西访台事件上可以从台湾身上学到的三件事。佩洛西率团访台，北京除了宣布停止入口台湾多项产品之外，还在台湾周边实弹演习，引起国际关注，担心发生擦枪走火的事件。印度尼克鲁大学 JNU 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副教授贾可布 Happy Mon Jacob 6号在印度人报 The Hindu 发文表示，新德里可以从台湾形势的变化学到三件事。第一，是印度应该在边界争议上划出明确红线，因为底线不明会被中共步步进逼的机会。第二，是印度不需要走绥靖主义路线，因为这在短期内可能会有效果，但长远来看恐怕适得其反。台湾这次原本可以婉拒或低调处理佩洛西到访，但却没有这样做，因为台湾知道绥靖主义无法让北京停止侵逼。第三，是印度不需要为了经贸关系而对中共忍气吞声。以台湾为例，台湾并没有因为紧密的跨海峡贸易而向中共退让。这篇文章提到，在印中边界纠纷解决之前，印度政府不应该允许中共官员到访，不必为了顾及北京的感受而不同台湾来往，亦不应为讨好北京而在四方安全对话 Quad 的事务上选择低调。文章说，印度自2017年开始就没有同台湾进行国会议员互访，台湾只有2300万人口，却敢于挺身对抗中共。印度作为拥有核子武器以及140万兵力的国家，在边界争端上不应该忌惮中共而踌躇不前。而另一方面，美国和印度已经宣布10月将在距离中印争议边境不到100公里之处举行联合军演。就这次军演，美方表示印度是美国维持自由开放印太地区愿景最重要的伙伴之一，外界亦正在关注中共将如何反应。北约成员国之一看似弱小的国家立陶宛一直站在力挺台湾的第一线，台湾和立陶宛高级官方互动亦越来越公开。除了此前立陶宛经济暨创新部副部长和农业部副部长等率团访台，目前交通和通讯部副部长维尔克维楚特亦率团在台湾进行为期五日的访问。立陶宛并规划今年九月在台湾设立经贸办事处。立陶宛外长南斯帕吉斯还投书英国媒体，表示全球情势危险，较小型的民主政体绝不可被牺牲与绥靖专制威权，台湾不可成为第二个乌克兰。英国每日电讯报8月8号刊登了南斯帕吉斯的署名文章。南斯帕吉斯指出，为了绥靖中共，避免大规模冲突爆发，牺牲台湾不足惜。 咁系存在于国际社会嘅一种诱惑，对于明目张胆嘅威吓视而不见，放任台湾嘅活跃自由社会同进步民主遭扼杀。佢强调，虽政无法带嚟和平，倒系让暴君有理由认为自由世界软弱、优柔寡断，因此可发动新嘅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嘅战争。佢指出，避免更多战争嘅唯一方式就系寸土不让。随住地缘政治紧张同冲突热点越嚟越多，面对全球安全架构遭动摇，各界必须有勇气同能力捍卫佢，并且要有长期抗战嘅准备。佢呼吁全球秩序不应允许乌克兰、台湾、立陶宛等较小型民主政体被牺牲，而家就应该大声传达明确信息，自由世界不可以，亦不会让台湾成为第二个乌克兰。自由时报报道，谷歌 Google 搜寻引擎9号上周一度发生故障情况，不仅多数台湾用户无法正常使用搜寻功能，一个反馈平台亦表示收到全球逾40,000名用户的反馈。虽然现在已经陆续能够顺利使用，不过谷歌官方目前仍未公布这次搜寻引擎故障的原因。知名用户反馈平台 Down Detector 表示，他们在今朝从9点12分左右一直到9点57分为止，收到来自世界各地超过40,000名的 Google 用户回报突然无法使用 Google 搜寻引擎的情况，甚至仲有用户连 Gmail、Google 地图和 Google 相簿等相关功能亦无法使用，迫使不少 Google 用户转移在推特、Twitter 等社交媒体上发文，并附上 Google Down 标签来表达他们对 Google 突然发生故障的疑惑和不满。有些用户表示不断看到500 error 的通知，另外有些用户则开玩笑地说，大家一直试图在谷歌上搜索谷歌搜索引擎是否故障这件事。据有消息称，美国爱荷华州康塞尔埃 Council Bluffs 的 Google 资料中心在当地时间8号中午发生爆炸，已经造成最少3人受重伤。由于这件爆炸事件和 Google 搜索引擎发生故障的时间相近，因此不少用户怀疑两者是否有关联。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我们下次再见。
北京再派45机十舰绕台，美国强力回击，中共将受灭顶之灾。借台海之势宣传征兵反应差，民族主义或输给这个原因。曹兴诚再老军中共是僵尸病毒，台湾军方亦都启动演练。大家好，我是黄蓉，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为借口，对台湾展开环台大规模实弹军事演习，到现在已经是第七日，并且声称要将在台湾中线以东的军事训练常态化。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卡尔8号在五角大楼的一场简报表示，中共大量军舰跨越台海中线，以切香肠的方式企图改变现状，显然要威胁台湾和国际社会。我想你们可以预期，美方在未来几个星期就好像以往一样持续通行台海。他还说，中共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演习是一场制造出来的危机，我们不会上吊，这种做法也都不会有效。我们要做的反而是持续在国际法允许的地方飞行、航行和活动，那也都包括台湾海峡在内。据中华民国国防部9号公告，中共当日仍然持续进行大兵力军事演习，截至傍晚5点为止，总共侦测到45架次军机、10艘次军舰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其中有16架次越过台海中线。台湾军方除了严密监控之外，更加强调依守中线、守领海、守主权的原则，稳固现状，捍卫国防安全。资深时事评论员桑普向本台表示，中共透过军事演习 要将海峡中线模糊化、无效化。既然北京不遵守台海中线，只有台湾遵守，那就毫无意义。他鼓励美国的军舰、台湾的军舰和军机到海峡中线以西、中国领海领空以外巡航，甚至演习。只要将这个地方亦都常态化，就能够压制中共有恃无恐而且不断的侵犯。他要以切香肠的方式来对待台湾，我们就要将切断的香肠的地方调回去。时事评论员李正浩在关键时刻节目中表示，如果美国航空母舰列根号通过海峡中线，对中共来讲将会是灭顶之灾。早前列根号航空母舰离开南海前往日本临近海峡时，中共曾经宣称他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演习迫使列根号漏夜退后几百公里。不过在6号列根号突然掉头折返，中共官方传媒亦都报道说列根号航空母舰折返，甚至可能穿越台湾海峡。李正浩说，如果直接是列根号到台湾海峡巡航的话，就等于宣示整个台湾海峡都不是中国的。他指出列根号旁边有护卫舰，上面有飞机，下面有核动力潜艇，要确保在它300公里范围之内无障碍物。海峡中线以西的300公里是在中国境内，对中共来讲当然是非常大的压力。如果列根号行台湾东边的话，那中共也都不用演习了。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表示，一直以来美国的立场既不希望台湾独立，亦都不容许中共动武，这个立场没变。只不过中共已经透过这个军事的力量，无论是军舰，无论是这个战机等等，这些已经超越了中线，而且甚至到了领海，突显已经改变台海的一个形式。所以呢，当然美国他一定会适度地来一个反制。借环台军演的形势，中共官方传媒日前开始广泛报道，宣传解放军下半年的征兵工作，重点是推广大学生参军，鼓励大学生研究生入伍。不过相关的消息在中国网络反应就麻麻，有评论表示中共军队的入伍待遇已经难以吸引中产家庭子女。8月7号，中共喉舌央视报道，2022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全面展开，今年首次将研究毕业生和在校生青年的征集年龄放宽到26岁，优先批准理工类大学生和备战打仗所需要的技能人员入伍。报道说，目前征兵的体检工作正在按计划有秩序进行。鉴于近期台海局势的紧张程度，中共又借势宣传大量征兵，难免令外界担心中共是否随时会对台湾开战。就事件，北京政治评论员海波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分析说，相信中共选择这个时间大力宣传征兵，不是为了马上开战，而是为了备战的需要。他指出中共吸取了俄乌战争、俄罗斯陷于苦战的情况，他们意识到用传统向农村和高中生征兵的模式已经不足以应付现代作战的需要，希望利用民族主义吸引教育水平更高的年轻人参军，要提高兵员的教育质素，将大学生直接吸纳入来进行更复杂武器的操作。海波亦都认为大学生成为中共新一轮的征兵主力，亦都同今年中国的经济环境有关。受清零影响，中国经济表现差，年轻人的失业率超过18%，中共政府需要有渠道吸纳今年多达1000多万的大学毕业生。今次征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就业问题。不过海波表示，中共征兵的目标是城市的中产阶级独生子女，虽然官方已经加大宣传力度，利用民族主义推动征兵，但是就没有实际原因可以吸引到中产父母容许接受高教育水平的子女参军。时事评论人士方源亦都表示，中共在一孩政策底下， 独生子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很高，不少中产家庭选择给仔女在屋企躺平多过给他们当兵。另外再加上解放军由征兵到晋升等阶段存在很多腐败问题，只是做普通士兵的话待遇亦都不是太好，虽然官方加大宣传，但是仍然难以吸引人才加入。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多间官方传媒大肆转发相关的消息，不过在微博有关征兵等军事方面消息的关注度讨论度都非常低，热度远远不及海南三亚疫情。方源表示，三亚疫情冚过军事议题有关的讨论，反映出相对军事问题来讲，普通民众更加关注社会和经济发展，而三亚因为疫情封堵的做法令更多民众刚刚恢复的信心再一次崩溃。台湾联电前荣誉董事长曹兴盛因为不满中共环台军演封锁台湾，日前宣布捐出新台币30亿加强台湾国防。8号，曹兴盛穿着避弹衣出席政论节目，继续怒轰中共是僵尸病毒。据台湾传媒 TVBS 新闻网报道，曹兴盛在节目上解释，因为世界上仍然有很多疯狂的人，再加上国台办点名他是台独，所以为了加强自我防卫才穿避弹衣。曹兴盛表示，自己身为外省第二代，本来就天生反共，并且直言你不反共走来台湾做什么。曹兴盛认为外省第二代应该最了解中共的本质。曹兴盛之前批评中共是地踎流民，被外界说闹得太轻，于是他决定换个讲法。他认为在讲防御台湾议题上，不要只是讲台独这些表面现象，真正要对付的是一个可怕的病毒，就是中共僵尸病毒。佩洛西在访问台湾之后，中共在台海之间进行一连串军事演习，中共发射多枚飞弹和火箭弹，其中有部分炮弹的着落地点位于日本的专属经济区。根据日本 NHK 最新的民调指出，有 82% 的受访日本民众认为中共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演习已经影响日本的安保环境。另外，中共原定在7号结束的围台军事演习未有按时结束，并且扩大了演习范围，包括黄海南部和渤海同步演习。联合早报报道说，中共在接近日本的黄海和渤海展开军事演习，是就台湾问题向日本发出警告。针对中共连日来不停军事演习的挑衅，台湾陆军将会在9号和11号出动78门155毫米榴炮弹、6门120毫米迫击炮，在屏东丰港一带进行重炮射击演习，验证部队的战斗力。中央社报道说，台湾军方仲预定在9月5号在屏东展开今年度的联勇操练演习，届时将会出动联兵营追击手、战车、云炮装甲车以及迫击炮等进行实弹射击，同时6项超级眼镜蛇直升机 AH-64E 阿帕奇攻击直升机亦都将会出动，无疑以优势火力协助地面部队。6项兵力近日已经陆续进驻屏东一带进行整顿装备。中共官方传媒新华社日前突然刊登7700字的长篇文章，吹捧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引领疫情防控取得积极成效，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绩。而讽刺的是，在中共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底下，西藏连续920日无疫情的纪录被清零，海南岛亦都突发疫情被封，导致80000多游客滞留当地。台湾传媒中央社认为，在中国民心因为严重防疫和经济迟滞面临不稳，在重创习近平民望之际，这篇长篇报道有意为习近平挽回声望，巩固他在中共20大连任。除了防疫和经济问题之外，佩洛西访台令中共颜面尽失，中共对俄乌战争的立场受到美国和盟友的谴责， 再加上中共的战狼外交等等诸多因素，令到中共在国际上越来越孤立。8月6日，中共头号党传媒《人民日报》刊登文章说，团结才能胜利。有观点认为，党传媒在北戴河会议敏感时刻突然大讲团结，透露的消息就是北戴河会议出现了不团结，显示中共内部派系斗争相当激烈。近日中共高层集体消失，加上北戴河严控车辆出入，加强安检，令外界推测中共一年一度的北戴河秘密会议正在进行。中央社引述时事评论人士中原表示，台海危机升级，美中关系恶化，清零防疫、损害经济等一系列的危机，估计都是北戴河会议争论的主题。时事评论员赵培向本台表示，佩洛西今次访问明显是海外对习近平的一次打击，造成习近平一个阴影，压低习近平的气势，咁是佩洛西访问台湾的主要对中共政治上的一个影响。德国学者张俊华8月8日在德国之声撰文表示，即使中共在台湾附近的军事演习还未正式结束，但是北京至少在今年不会再有新的动作。今年秋季的党代表大会涉及到习近平的第三任以及以后或者更长的任期，不可以马虎。赵培认为，北戴河会议可以说他对中共党内各派势力的此消彼长起到很大的作用。他同时指出，中国现在这个局面不是哪个中共党魁一人所为，他说中共的经济就是大骗局套小骗局造成的，这样现在就等于是这种骗局的恶果集中爆发。但是你的骗局到今日这一步，共产党必须要灭亡才能够解决所有骗局所导致的中国的损失，所以说根本问题他们都解决不到，他们在这里争来争去，归咎于哪个都没用。海南三亚因为疫情在6号突然宣布封城，导致近80,000名旅客滞留在当地，民怨四起。即使当地政府声称免费提供食宿，但是不少旅客就爆料，酒店照常收费，并且按照旺季价格计算，一家13口滞留在三亚7日，将会花费180,000的消息迅速冲上微博热搜。综合大陆传媒报道，化名徐露的游客带着一家13口人7月底到三亚度假，控诉他们一家人被留在知名度假酒店文华东方酒店，原本每间房每晚要人民币5,000元，业界宣称按政府规定以半价收费，即是每间房每晚人民币2,500元。徐露表示，自己一家13个人一晚的费用就要12,500元，除了住宿费用，食亦都是一个大开销，酒店房价只是包早餐，午餐和晚餐都要自费在酒店食，午餐晚餐自助餐700元一位，不计细路大人食一餐就要7,000元，远远超出预算。滞留期间13个人每日的食宿费就高达26,500元。按照三亚市目前最新的防疫政策，游客在完成7日风险排查之后，经评估才可以离开，滞留7日就意味着一家人的费用高达18,000多，还不知道7日之后能不能够顺利离开。还有网络影片显示，已经有滞留三亚的游客因为酒店加价唯有露宿海边，冲凉只能够在海道冲。有网友怀疑三亚的疫情是故意的，就是为了大注割韭菜。一名网民回复说，强盗国家趁火打劫，没有火灾亦都要制造各种灾难方便抢劫。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中共真是不做出啲事都不死心，硬是要美国现在是敢睇实佢，相信各界都非常期待睇中共点收场。观众朋友，你又认为点呢？再见。
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中共军演示露底牌，跨25国议员齐声谴责，军警戒备森严，七名常委仍然齐聚不大可。美国国防部说，目前的台海危机是中共制造的，西方制裁沦为口号，拆解俄国攻击乌克兰的武器真相惊人。港府免大陆买家双重印花税，业楼报假新闻，网民速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对台发动针对性军演已经五日，路透社爆料，8月9日上午大约有20艘两岸海军船舰在台湾海峡中线附近对峙。面对国际社会要求停止军演的呼声，中共仍然宣布延长军演。对此，中华民国外交部9日举行国际记者会，谴责中共借机发动军演，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并揭露中共背后的更大野心。中共的军演动客适得其反，跨25国220名议员发声明呼吁各国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军事威胁。德国、英国、欧洲议会亦都将会启动接力访台计划。此外，日本防卫相证实，美日近日已经首度就全立危机事态进行联合演习，警告中共的意味浓厚。台湾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就认为，今次台海危机真正撞及的是下一个火药库。8月9日串联25国共计220名国会议员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N 发布声明，对中共最近升级对台湾的军事威胁表示严正关切，并呼吁民主国家要求中共当局立即停止其侵略性的军事活动。 IPAN 指出，共军的行动堪称近数十年来最挑衅，包括战机反复越过台湾海峡中线，允许弹道飞弹首次飞越台湾上空，甚至落入日本的专属经济海域，相关行为不负责任而且危险。 IPAC 强调，国会议员访问其他国家以促进国会之间的合作，这个是常态亦都是恰当的行为。中共政府以具侵略性的军事手段回应国会议员的正当访问，这样不合比例，亦都完全缺乏正当性。 IPAC 呼吁各国要求中共即刻收手，让通过台湾海峡的国际贸易航道可以尽快恢复。尽管屡遭施压，数名加入联盟的议员遭北京制裁， IPAC 表示将会持续致力深化各国议员同台湾的合作。据传媒9日消息，中共高层一年一度的北戴河会议在礼拜一已经登场。根据时局变化，会议可能增加如何应对中美、中日关系恶化和台海危机的议题。日前中共官媒强调咗习核心的重要，有学者判断在北戴河会议上，习近平仲在度寻求一锤定音。从7月31日中共国防部八一招待会结束之后，中共七常委从公众视野当中集体消失，党媒亦都未刊登中共领导人出席公开活动的消息。自由亚洲电台8月9日报道，河北秦皇岛市辖区北戴河目前正在封路，一位到北戴河避暑的游客透露，当地军警戒备森严，北戴河正在开会。时事评论人士祝海清表示，随着共军在渤海进行军事演习，北戴河会议今个礼拜一登场。今次会议新增了应对当前中美、中日关系恶化，以及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据他判断，今次会议将会调整军事对台策略。他说，渤海军演开始应该是暗示保卫北戴河会议，恐怕一些事情需要拿到北戴河会议期间解决。如何面对国际局势，如何面对全球势力对中共的围堵，如何面对台湾问题，最终决定中共最高领导人连任的问题，还会决定是否对台湾动武等等。这个会开完才能够出现清晰的政策。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上个礼拜访问台湾，引起中共政府激烈反弹，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模拟进攻型实弹演习。8号起，中共军方在黄海、渤海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军演。中共二十大全称为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定在今年下半年召开，但中共方面尚未公布具体时间。 中共全国党代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包括发表会议报告、选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每逢大会举行，外界最关注的是中共高层的人事变动，包括总书记及政治局常委的更替。《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习近平通过反腐行动压制退休领导人的影响力，并抽走中共国务院总理在经济政策上的权力，巩固自己的权力。习近平前几年反腐，中共权贵受到的影响最大，成为反习势力的主要力量。而一度支持反腐的中国老百姓，因为中国经济下滑、过度防疫等受到巨大伤害，埋下社会动荡的火种。如今北京当局内外交困，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政权危机。8月8日，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卡尔指控北京用大量军机、舰艇跨越台海中线，是企图以刺枪抢方式侵略台湾，创造新现状。他说，目前台海危机主要是由中国制造出来的。当日下午，卡尔在国防部召开的传媒简报会上指出，美国当前要务是要确保北京清楚知道美军会持续在公海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执行任务，包括台湾海峡。他表示，外界可以预期未来几周内美国军舰将会如常通过台海，因为台湾海峡是公海。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并非首位访台的众议院议长，他的访问丝毫没有改变美国对中对台政策。有鉴于台湾海峡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北京想创造某种新常态，希望借此胁迫台湾、胁迫国际社会。他强调，美国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并且在台湾关系法之下，美国对台湾有提供自我防卫能力的承诺，而且美方需要具备足以避免台海出现以武力改变现状的能力。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去年11月曾经指出，即使中共军队积极发展，未来能够强行拿下台湾的能力，中国在未来24个月内不太可能尝试以军事方式攻占台湾。卡尔说，目前中共的所作所为都在美国的预期之中。而台湾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表示，中共正加速同世界脱钩，美中角力正在牵动未来世界的10年、20年甚至30年的大局，而佩洛西访台可能是触发西方阵营和中共彻底反面的引信，今后台海情势一定不会平静。他认为，这样很可能进一步印证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名誉教授明居正的论述，台湾会异常难受，但是台湾会很安全。跟住落嚟，在中国的台商可能会遭受越来越大的压力，而两岸的距离亦都会越来越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近半年，战火尚未停息，俄国的庞大武器从哪里引发关注？英国智库调查经过拆解乌克兰缴获的俄军武器之后，发现高达450多种西方企业制造的关键零组件，其中大约三分之二来自美国企业，显示俄罗斯早就逃过西方制裁，另辟其他进口管道。路透社报道，根据英国国防和安全战狼团的最新报告，在乌克兰缴获的俄罗斯武器当中，其中有27种武器大部分依赖西方零件，而这些零件大约三分之二是美国公司制造，其中美国阿德诺半导体和德州仪器生产的产品占武器当中所有西方零件的近四分之一，其他零件就来自日本、韩国、英国、德国、瑞士和荷兰等国的公司。举例来讲，好似俄罗斯最先进武器之一 9M727 巡航导弹就包含31个外国零件，由德州仪器、超微以及英菲凌旗下塞普拉斯半导体制造。俄罗斯 KH101 巡航导弹亦都有31个外国零件，由英特尔和超微旗下的塞灵斯等公司制造。在询问上述这些公司他们的晶片如何落入俄罗斯军方手中时，这些公司就表示他们遵守贸易制裁，并已经停止向俄罗斯出售零件。调查中发现，俄罗斯为了确保获得西方晶片，目前正在努力寻找新途径，例如很多零件通过亚洲经销商销售，譬如香港就是电子产品进入俄罗斯军方或者代表军方企业的主要门户。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
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希望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都在你身边。